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这三个字对你来说代表什么意义？一个节日，一个合家团圆的时候，还是关于很多的兔子和彩蛋，还是你人生的意义？平时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现在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何况每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有多少人多少人又失去了生命。现在我们发现死亡是如此的靠近我们，现在也给我们很多时间去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死亡对你来说是什么？是被那种无可奈何的拖走呢，还是你可以从容的去迎接？曾经有一位哲学家说过说我是无可，他说我是无可选择的获得生命，无可奈何的度过生命，无可抗拒的失去生命。人的生命真的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吗？当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来源，当我们不认识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生命的计划，所以我们很可能一生就在这种无可奈何中度过。但是，今天复活节，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让一切都不一样了。一件人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有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了。历来只有人走进坟墓，但是今天有一个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了，死亡被逆转了，生命的终点被推翻了，世界被改变了。Henry Morris，他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他曾经说过，基督的身体复活是基督教最大的证据。如果他没有复活，基督教就是一个骗局；但如果他真的复活了，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教就是真理。复活是基督徒人生的意义，它代表着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所以今天我不再为自己活，我为他而活，我不为世界活。我为天国活，我不为现在活，我为永恒而活。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复活节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如果大家都读过《使徒行传》，应该知道第一个复活节所发生的事情。当门徒们和那些妇女们到了这个耶稣的墓前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坟墓空了，没有人在里面了。他们就到处的寻找，直到有天使来告诉他们，也知道耶稣复活的耶稣来告诉他们，他不在那里，他复活了。这一件事情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想一想，在这个之前，那些门徒们还是胆小的、没有见识的平民百姓，因着看见耶稣的复活，他们突然变成了神的见证人。这一群门徒本来在担心3年酝酿的革命彻底失败了，正在担心自己的性命会被这件事情所连累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因为见到了复活的神，变得非常的自豪，见人就告诉人这个关于耶稣的故事。这个情形让我想起，就像这个中国大陆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人，这个打过仗的人是非常的自豪，见人就讲英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些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些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因为这些 还存活的人，因为他们跟这些英雄人物曾经在一起过，所以他们非常自豪，他们见人就讲。同样的，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本来以为他们的夫子，他们的领袖死了，他们本来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结果因着耶稣的复活，他们见人就开始讲，在三年中他们跟耶稣做过什么样的事，他们看过什么样的神迹，他们见证过什么样的大能，他们怎么见到复活的耶稣，这一切都让人太激动了。所以当第一个这个复活节之后，当这个门徒们开始第一次有 主日讲章的时候，这些门徒传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说的，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些门徒不是那些高深的学者，他们并没有很多的教育，但是他们传讲的就是他们眼睛看见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是引起了这个世界巨大的震动。两篇复活节过后，两篇讲道就一个中心，证明耶稣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就跟人传讲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过后他复活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两个主日过后就有5000人信主。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 mega church 最大的教会成立了，5000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你知道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绝没有这么快，任何一个宗教理论的开始至少要好几百年的时间，因为它需要人发起，再需要人认同，再需要人完善，最后才需要人传扬。所以任何一个宗教的发起，它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慢慢的成立起来，但是基督教除外，它因为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爆发式的新闻。当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了，当有许多的见证人看到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无法按捺，无法能够让他们的嘴巴闭住，他们无法不去传讲他们所看见的。想一想，如果你是那500见证人中间的一个，你会怎么做？你如果亲眼看见那个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今天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难道说，哎呀，我还是不要告诉别人，这个人家以为我是傻瓜？或者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哎呀，人家自己有自己的信仰，我们还是不要跟人家讲？应该不会吧？当你看到这样一个爆炸式的新闻，你不会说我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你一定会见人就讲，说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也确实在圣经上记载的，这些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没有一个是坐得住的。当这个耶稣在这个路上与两个门徒谈福音，到最后这两个门徒认出是耶稣过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而不是继续去走做他们的事情，他们马上回转掉头要回耶路撒冷，要向人做见证，说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当彼得在船上看到耶稣在岸边的时候，他认出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没有说赶快摇船回去，而是马上跳进海里游了过去。当多马看见复活的耶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来不及去想说我要探他的肋旁，我要戳戳他的手指，他只有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真正看见耶稣复活的那些人，他们不得不为这件事情而折服，因为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是人不能想象的事情，是证明给人看神他来过世界，神他曾经在我们身旁。看见我们第一个教会的成立，第一个教会的成立没有什么策划，没有什么执堂委员会，没有预算，也没有先找一个地方。第一个教会的成立，只有一群被复活的改变了生命的人，只有这些门徒因着复活，从这个非常胆怯非常担忧，变成了那个勇敢的见人就传福音的人。因为这一群人生命的改变，吸引了他们周遭的人都来想知道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彼得前两天还说我不认识耶稣，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没做什么，今天居然见人就敢传福音，站在这个祭司的面前，站在这个圣殿的面前面就敢向人传福音，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第一个教会的成立，不是因着人去传福音，而是周围的人因着这些门徒的改变而被吸引了。当他们听了门徒的见证，接受了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就开始彼此的相爱，无私的帮助，这样吸引的就是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想知道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会突然间都不一样了。门徒在这个中间所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做他们的见证人。他们并没有高言大志，没有什么智慧的言语，没有讲什么特别的高深的哲学，他们只见证了耶稣复活的事实。因为这样，所有的人就会变卖所有变卖一切家产，聚集在一起，每天在一起拨饼，每天在一起讲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为什么这福音一传他们就接受了？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主耶稣自己的复活，他这件事实，一个事实会在世界上留下很多的见证人。这些人不只是听到门徒讲的，他们也听到500人的见证人在他们周围不停地传讲这一个事实，所以他们相信了，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真的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口中的话那是从神而来的，真的是真理。所以他们不是轻易相信，而是被这个事实所改变了，所以第一个教会这么快就成立了。那这就是第一个复活节。那对于今天来说，复活对我们现在的人，对我们现在的生命有什么意义？那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前，记录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复活拉撒路的神迹。在这个神迹发生之前，耶稣对拉撒路的两个姐姐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意义。在约翰福音11:25，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话你信这话吗？这是主耶稣在这个拉撒路复活之前告诉他的两个姐姐，这句话是对玛利亚讲的，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人所需要的复活，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生命。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讲到肉体将来一定会复活，然后又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现在就可以复活。主耶稣告诉我们复活的意义，这个话 我想很多人，很多哲学家可能都可以讲，很多这个心理学家，很多人都可以讲这些话，但是他们讲这些话，人不会相信，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来。但是耶稣讲了这句话，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因为耶稣他自己复活了，他是唯一那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话是从他嘴中讲出来的，所以人可以信。那这句话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第一句话他讲到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把次序稍微颠倒了一下，如果你看英文或者看原文，你就会知道说这句话其实它的这个原来的直接翻译应该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让我们听上去，为什么它翻译要颠倒，是因为好像听上去这个中文会很奇怪，什么叫我是复活呢？复活又不是一样东西，它怎么可以说我是复活呢？那什么叫我是生命呢？这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它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复活。他在这里没有讲说他复活的那个动作，他没有说我将要复活，他说我是复活，他是用的一个现在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复活，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生命。那我们人现在觉得说，我们好像现在也不需要复活，因为我们还活着好好的，我们自己有了生命，为什么需要复活，需要生命呢？其实每一个蒙主恩召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所以我们不仅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们是一个死人。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到说，我们曾经死在这个过犯之中，我们不仅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是一个死人，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复活，一个新的生命。什么是一个死人？一个人的全部功用都停止了，这个人就是死了，这叫我们看到的身体上的死人。但是在医学上也有一些现象，就是这个人他的脑子已经死了，我们说脑死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死。我以前去过医院探访过一些病人，在他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医生就会告诉家属说，他人其实已经死了，你看到他的身体还可以供，还可以这个头发还在长，指甲还在长，其实是因为这个所有这些机器在旁边的一些机械的这个疗效，并不是他还有生命存在。这个时候医生一般都会来询问家属要不要拔管。那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老死了，他就真的死了，不管他是不是还有这个腿啊手啊还有一点反应，因为他里面已经死了。那今天对于一个灵里死了的人也一样，我们在肉体好像看见还是活着，我们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们可以说，可以笑，我们可以生活，看着是活的，但是我们灵里面那个功效，我们灵里面不认识神，所以在灵里面我们其实是一个死人。按属灵的标准说，不认识神的人都是一个死人。人留在过犯之中，就是证明说人是一个灵里的死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想留在过犯之中，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好的事，那是是一个罪，是一个神所恨恶的事，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个能力来离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死了，就像一个这个腿瘫痪的人一样，他摔倒了过后，他想站起来，他却没有能力站起来，因为他的腿死了，他没有这个感觉了。我们灵里面死的人也是这样，跌落在罪中却无法出来，就是我们的灵，证明我们的灵是死的。那我们 罪里死了的人需要什么？需要一个离开罪的瑕疵，因为我们是被罪陷在罪中，所以我们死了，我们必须要离开罪的瑕疵。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提供的，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保罗讲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他就是我们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可以救我们离开罪的瑕疵。怎么离开罪的瑕疵呢？必须要有人为这个罪付上代价。我们都知道，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当你犯了这个罪，犯了这个刑事上面的罪行的时候，不是说我只要说我很抱歉 ，I'm sorry， 我就可以出来了。每一样罪都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公义可言。就算这个被罪伤害的人想原谅这个犯罪的人，他都无法让他逃脱这个公义的审判，因为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公义。那今天对神也一样，神他可以原谅我们的罪，但是如果在这个罪没有付上任何代价的时候，神原谅了我们的罪，神的公义就没有了，神就变成一个毫无原则的人。这样的神也是人不敢相信的神。如果一个神是没有公义、没有原则、每天在改变的神，我们人不敢去依靠。所以神要赦免人的罪，必须要有人为这个罪付上代价。那主耶稣所做的就是这件事，他受苦受死，让我们可以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就是我们获得赦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付出了任何代价，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而他的复活证明了神接受了他赎罪的祭，免去了人的死，让基督能够重新复活，让人知道我们现在被神称义，让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在神眼中都能够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这是多好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在神眼中我们不是罪人，不是仇敌了。为什么我们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因为基督他成了我的复活，他成了我的生命。看到复活在前，生命在后，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接受他的复活就是你的复活的人，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记得当他在吩咐拔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让这个生命进入一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语呼叫拉撒路出来。今天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过后，我们的灵复活了。我们的灵怎么活过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了神的话语，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这个生命。他的话语就是福音，就是圣经里的话语，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语。他的话语是带有能力，带有复活的大能，能叫一个灵里死去的人听见他的话语，接受他的话语，就能够复活，就能够得到生命。那第二句耶稣讲到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里讲的是一个死人的身体复活，是我基督徒对死的一个特别看法。人生自来都是非常的怕死，人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很多对于死后的传说，因为人觉得说，如果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那这个人生实在太可怕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开始朝着死亡走。 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家，很多的哲学家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正面的面对死亡，不要害怕。那怎么这些心理学家、哲学家怎么教导呢？他告诉你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就不要想死亡，你觉得你只要不想，它就不存在。我们不提死亡，谁死了，我们都说他过世了，他离开了，他 pass away。我们就是不用 dead、die 或者死这个字，因为我们不想去面对。或者这个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不怕死亡，就像那些革命者一样说，我18年过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学的帮助，说你不要惧怕，它就不可怕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种只是非常表面的功效，在我们心里仍然藏着对死亡的惧怕。只有基督给了我们答案，因为只有基督他是战胜了死亡，他是唯一一个从死亡里面出来的人，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有身体有情感活生生的人。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们讲到了说，死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是一个能够挣脱死亡，能够走出死亡的人，他是一个彻底战胜死亡的人。基督就是我们复活出熟的果子，他的身体的复活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凭据。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死亡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巨大的勇气的来源。在约伯记19章25节，约伯曾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是约伯当他在苦难中，当他在所有的家破人亡的困境中，这就是他的力量。他知道说，救赎主，我们的主是一会，我们的神是不会死的神，他会站在，有一天会站在地上，而我会跟他一样，虽然我的皮肉，我的肉体会灭绝，但是我会跟他一样，有一天我会跟他面对面。这是约伯在还没有见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就从神那里来的，有了从神那里来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知道说，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痛苦，但是我知道，无论这个世，我活在这个世界，不活在这个世界，有一天我都会跟我的救赎主，跟我基督耶稣面对面站着，因为他的复活，我也会复活。著名的这个基督布道家，基督教布道家格里汉，如果你们认识这位牧师，他在离世前一个多月，他在最后一次格里汉布道会的这个网站上，他说，听着，坟墓不是最后，对于基督徒来说，坟墓只不过是一个门户，通往全新的存在，天堂的欢乐与平安。正如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也将复活，并被赐予新的身体，如同他复活的身体一般。无论我们今天面临多少痛苦或悲伤，我们的前方就是天国。这就是一个复活的应许带给人的力量。我们活着为神而活，我们死了就与神同在，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什么损失都没有，死亡吓不到我们，因为它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当我们的身体受了损伤，当我们离开世界过后，我们的灵魂可以自由地与神同在。这就是神的应许，一个战胜死亡的基督。最后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基督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是另一种复活， 是已经发生了的复活，是临你的复活。我们刚刚讲到，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灵里是一个死人，我们灵里是没有功效的，没有办法与神沟通的。但是当我们一认识神，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这个过程，圣经把它叫做重生。这个我们得到的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改变旧的生命，是一个新崭新的生命从里面开始的。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你再医治他的旧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死人身上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对他一点功效都没有。如果大家知道说在殡仪馆有很多人是为死人化妆的，他可以把死人化得跟比活人还好看，但是这个化妆能够改变什么？无论你再修理，无论把它弄得再美丽，死人就是死人，死这个化妆修改不能让死人活过来。死人所需要的是什么？是复活。死人所需要的是一个生命。死人的难处不是他长得难看，死人的难处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生命力在你里面。所以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在无论是灵里死去，身体死去，他需要的都不是修改，而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能够让他复活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他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时候，我们灵里得到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从在里面开始了。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不属肉体的，是属灵的。这个属灵的重生的生命，它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它不会再死亡。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能够接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的人，他说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不必再死亡。所以在这里基督讲到的是两种复活。我们刚刚一个提到说肉体的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将来肉体复活的凭据。所以他说在信他的人死了也会复活，这是将来事。但是最后这句他用了现在事，说现在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最后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挑战，他说什么？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前最后一个公开的神迹，来挑战我们的人。他告诉我们，人可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他现在问你说，你信这话吗？这是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你信这个话，你就可能有永生。你不信这话，你可能就有永死。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人出生在世上就朝着三种死亡迈进。那我们一生下来，灵就是死的，我们跟神隔绝，然后我们的肉体经过衰老，经过疾病，肉体会死亡。那到最后，当这个我们进入永恒过后，你的灵魂还会被丢进硫磺火湖，那是我们所说的永远与神隔绝，一个永死。如果你不信神，这三种死亡就是等待你的结局。但是如果你愿意信，愿意信这个从死里复活耶稣所告诉你的话，你就三生有幸。为什么我们有三生呢？我们有出生，我们有重生，我们有永生。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不仅有三生，我们还有三个生日。第一个生日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生日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得到重生的生命，第三个生日就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与耶稣同在，进入新天新地。 当我们认识神了，神说三生，三个生命，三个生日就是你的结局，那你愿意信吗？你希望要三生，还是需要三，还是想要三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慎重的决定。对于我们基督徒，你决定了你要三生，你决定了你跟随神，你已经有了出生，你已经有了重生，等待你的就是那最后的永生。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时间，为主来做工。当我们有一天进入这个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我们浪费了神在给我们世上的时间，不会说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目标就是在那永生里能够听到神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又良善 又信实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时间，我们的才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全部献给神来做神的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一天，主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的复活带给我们多大的意义。主，因着你的复活，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着你的复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复活，跟主在永恒里同在，能与我的救主面对面。主，今天因着你的复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现在活着，我今天生活不再为我自己，我来为我的主而活。因为你活着，我就知道我不用为这个世界而活，我要为你，为我预备的永生而活。主，谢谢你从死里复活，给了我永生的盼望。主，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的罪，让我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因着你的牺牲，你白白赐下这些恩典。主，让我们从今以后再一次能够激发我们的热心，激发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度过我们的余生，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为着主，为着永生而活。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